弟兄姐妹们平安，新年好。我想许多人我们今天见面是2025年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第95篇是诗篇5卷里面第4卷的开头，许多人认为诗篇的5卷对应摩西5经创出立民生，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第4卷的开头就是对应这个在民数记，民数记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个漂流。所以当我们读这篇诗的时候，里面的一些景象也许让我们想起这是摩西在旷野漂流里面天天所经历过的这一个事情。这首诗的诗题是说神人摩西的祈祷，虽然诗题可能是后来编撰诗篇的人所加上去的，但是呢，也可能有一些事实的根据。我们读《生命记》的话，读到《生命记》的第32章，就是摩西所写的这一个歌，在这个歌里面也有跟诗篇90篇类似的话语，比方说在那里讲说为他的仆人后悔。这个后悔这样的一个字呢，就跟诗篇的90篇里面提到的说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是同样的这一个意思。那另外一方面呢，在生命记的33章里面讲到摩西为以色列各支派的这一个祝福，也是用诗歌的形式。所以摩西能够作诗不应该是让我们觉得意外的事情。90篇神人摩西的祈祷这个诗的题材应该是有它事实的这一个根据。那么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呢，通常在信息的结束我会问弟兄姐妹4个问题，以前都没有机会问，今天我先问呢，也许帮助大家在听信息的时候能够抓到一些重点。头一个问题是说信息当中有什么是特别清楚或者对我有帮助的，第二是说信息中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如果不明白的话送这个短信给我或者是打电话给我。第三，信息中有什么令你感到意外的地方吗？也许在这篇信息当中有一些讲法有一些解释你以前没有想到过，如果没有想到过，那么也许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一些新的事物。第四，你认为信息中有什么地方神邀请你亲自应用在生活当中？我们听听到不是只是增加头脑的知识，我真的很盼望每一次传讲信息，不管是我或者是其他的长老牧师们，我们都能够想想今天所听的这个信息有哪一些是可以学习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那么然后呢，这个诗篇90篇呢，我第一次讲这篇信息是在2007年，那时候我还在职场上，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在职场上在教会里面服侍，更加上在家庭里面需要的许许多多的辛苦，所以讲那一篇诗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呢是有许多的感受。那那一篇诗篇其实可以分成3个很清楚的这一个段落。90篇的1节到6节讲的是上主的永恒及人生的短处，所以这样的一段话要我们诚实面对我们人生的这个有限。有一位非常被主重用的传道人叫做 A.W. Tozer 陶树，他写的一本书非常的好，叫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认识至圣者，里面讲到神的永恒的时候讲到一句话，刚刚小时也提到过，就是永恒的神不单单知道我们所有的过去，也知道我们所有的将来。好，我们所有的将来这位神都知道，所以面对这位永恒的神我们如何的来向他呼求。然后90篇的7到12节是人的罪与神的震怒，里面提到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当受的敬畏晓得你的震怒呢？我们面对这样一位圣洁的神，面对我们人有罪的事实，我们应该谦卑的来寻求神的面。然后90篇的12节到17节是人该有的反应， 那就是喜乐奔跑天路。这是2007年的时候，我用这三段跟各位弟兄姐妹来思想。那这一篇既然诗题说是神人摩西的祈祷，那祈祷到底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位我非常欣赏的苏格兰的传道人叫做麦卡人，他只讲诗篇90篇的16节到17节，他说这是一位必死的人向着不死的那一位的一个呼喊。所以今天早上根据这一位主所重用的仆人的这个灵感吧，也许呢我从12节到17节开始来具体的看到底摩西的讲道是求告一些什么。在讲这个之前，也许我们每一次提到祈祷都应该想一想，在改教运动的时候，一位非常被主重用的神学家加尔文，他对于祷告的看法。我把他是原来应该是用拉丁文写的，然后这是英文的翻译，下一页呢是我请永之呢把它翻成中文，翻得非常的好，我把它念出来。我觉得每一次当我们想起祷告，盼望我们记得这下面的这一些很简单的一个摘要，这个摘要要改进我们一些对于祷告错误的印象，也告诉我们祷告的本质是什么。信徒祷告不是为了向神告知神所不知道的事情，也不是为了激动神尽他的本分，也不是为了催促神好像神是不情愿去成就我们的请求一样。相反的，信徒祈祷是为了唤醒自己去寻求神。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寻求神的一个过程。我们也不要说神啊，反正我们所心里面所要的你通通都知道，你看着办好了。这不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要认真的来寻求神，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呢，以便他们得以操练信心来理解他的应许，因而可以将自己的忧虑重担卸下，依靠在他的怀抱中。总之，信徒可以宣告对所有的人事物的期待都能从神那里抱持美好的盼望。我们越祷告神，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就活在盼望的这个里面，也越明白神的心意。纵使神没有照着我们所祈祷的成就，我们也知道他的美意一定会成就。那么另外一个地方跟祷告很有关系的是在以赛亚书45章11节。以赛亚书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啊，因为求我命定这句话，中文的小字呢，就是吩咐我，原来的意思是非常强烈的，是命令我。查了一下希伯来字，这个字的动词就是 zo， 就是 command， 就是命令的意思。不管我们怎么翻译，没有办法把命令这个地方呢，可以把它拿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诗篇的90篇12节到17节开始的那一个动词，常常都是祈使句或者命令句的这个动词，英文呢叫做 imperative。那么我们看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都是求，求主你来指教，求你转回，求你使我们，求你照着，求你显现，愿你的荣美临到。可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希伯来文到英文的直接翻译的圣经，甚至看我们英文的圣经的话呢，没有求这个字，直接就是怎么样呢？直接就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比方说英文圣经会说 make known， 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求你指教， return， 求你转回，然后呢 satisfy us， 满足我们， gladden us， 让我们喜乐， let him be shown， 显现吧， let him be delightness， 荣美向我们显出吧。 好，所以呢，英文的圣经反而把这个起始句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好像在这个诗人摩西的祷告里面是怎么样呢？是虽然是祷告，是很客气的请求，但是却是用文法上的这个 imperative 命令句来做。各位弟兄姐妹，盼望这样子的一些摩西的祷告，帮助我们要更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那因此就更重要，到底这个摩西是在祈求什么？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妄求，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所以求得不着，是因为我们还在罪孽当中。如果我们还有罪没有承认，有的时候祷告好像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应许，甚至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祷告都祷告不通。有的时候我们是妄求，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中。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看看在诗篇90篇12节到17节里面，到底神人 Man of God 神的仆人他是如何祷告。那么我也必须要特别提一下哈，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呢要保持原来诗体的形式，所以有的时候原来的意思有一点点不太清楚了。好，我试着把它照着原来的字呢一字一字的翻下来，所以翻下来不像个诗啊，但是呢也许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它原来的意思。那么有一个非常被主使用过的一位主内的老前辈吕正中牧师哈，那我看他的这个译本呢，有一些他的翻译跟我们和合本不太一样，但却是更接近圣经原来的意思，所以我在这里呢会引用他的讲法。诗篇90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原来的翻译就是数算我们的日子，这样，所以底下呢有两个起始句，你使我们知道，以至于我们要进入智慧的心。你使我们知道就是一个起始句，或者我们直接翻译成使我们知道，好像是吩咐神的话。我们要进入，或者让我们进入呢，这是另外一种起始句，cohortative 呢等于是自己命令自己。既然神我们吩咐他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配合，配合什么呢？配合就是说让我们进入智慧的这个心。在这里数算这一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分配。哎呀，这个分配给我们许多的思想啊。每一个人的日子都是一样，每一个人的日子都是一年365天或者364天，每一个人的日子都是一个礼拜七天，每一个人的日子都是一天24小时。什么是我们自己所要在神面前寻求的智慧呢？那是看我们怎么分配一天的24个小时。所有的人一天都是24小时，这24小时我们如何的来分配呢？让神让我们知道，这24小时我们如何的分配呢？让我们有智慧来分配这24个这一个小时。以前那么我们也许更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要想想你一天24小时怎么过的，把它一个一个的列下来。也许我们可以重新的再做这样子一个练习，每一天这样过去了，到底我们是怎么过的呢？所以求神指教，这是求神施恩，这是一个起始句。然后我们自己的责任呢，我们要进入，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好，那么这样的一段圣经呢，也自然让我们想起以弗所书的第五章16节到17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英文的圣经翻得更贴切， redeem your time， 要赎回你的这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我们糊里糊涂 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的心被许多事情所吸引。好，那么在这个互联网盛行的时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时间需要赎回呢？这是今天早上我给大家的一个思想。好，我们是花多少的时间在一些也许不该花的这一个事情上？好，我们家好多年之前就没有电视了，那是我可以常常夸口的地方，所以我不会在电视上浪费时间。可是现在我在什么事情上可能有时间需要赎回呢？好，我自己不好意思讲，你们去问问师母，好，他会告诉你。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哥罗西跟以弗所都是监狱书信，这两封信里面呢，有许多重复，有平行互相补充的地方。所以这个爱惜光阴，赎回我们的时间，下面跟这个有关的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智慧也许可以提醒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把握许许多多的机会，能够做讨神喜悦的事情，特别是坐在人身上的这个事情，也许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智慧吧。不管我们在职场上，或者是在我们平常的交友圈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不同的场合能够为主做见证。好，我想就是这样一句话的意思。我们的时间分配到哪里，需要赎回吗？我们在我们人际关系上，我们是不是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为主做见证呢？我现在常常想起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的两个同事，一个是犹太人，是一个吃猪肉的犹太人，他是所谓 reform 的犹太人，他很喜欢上中国馆子，上了中国馆子也不问这是什么东西，照吃不误，他说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印度人，那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有操守的印度人，有一个博士学位，有一个美国名校的这个气管硕士。我特别记得有一次跟他谈话，他说 Daniel， 他说我相信有神存在， I am afraid， 可是在我的传统里面有好多好多神，我不晓得哪一个才是真神。我就试着跟他谈信仰的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许多机会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在职场上，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求主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把握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底下呢是求你转回，诗篇九十篇十三节，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个是这样的一句话呢，就是如果直接翻译就是回转亚伟，直到那时你连续你的仆人，这是直接的这个翻译。吕正中的译本是这样翻译，永恒主啊，要到几时呢？回心转意，连续你的仆人吧。那么转回这个字soup 呢，其实跟九十篇第三节的归回是同样的一个动词。九十篇第三节怎么说呢？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个归于尘土啊，有一个直接的翻译是翻译成说归于像被压碎的一样 crashed。哎呀，这样的一个翻译让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啊。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有情的神，他是一位满了 passionate 这一个神。我讲这句话呢，可能有些读改革中的神学读过头的人不赞成，那我现在不想跟你做神学的这个辩论。他体贴我们人生的这个磨练，乃是怎么样呢？乃是在他所知道他所允许的一个压碎的过程。弟兄姐妹啊，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生，其实是在一个被压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折磨，常常在被压碎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神在这里怎么说呢？说我们要归回啊，回到什么地方呢？回到造我们的神那里去，要不然呢，我们人生真的是发散葛城。我不晓得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位，我们在用麦琴读经法读经。今天早上刚好读到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提到神造人，用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底下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从谁记起呢？从赛特记起，没有提该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不认识神的人生好像没什么可记，但是就是我们这些认识神这个赛特的这个谱系呢，到后来呢也是生儿养女，然后呢就这样子的过去了，一直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把他接去。我们想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最后说，赛特生了以挪士，那时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挪士这个字是做名词，是专有名词，如果做一般的名词的话，就是诗篇里面所说的世人。而这个以挪士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难免一死的意思，就是说当人面对自己有限的人生跟无限的神，开始求告神的名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限的人，我们面对无限的神、永恒的神，我们理当敬畏来求告。有限的人，在我们人生当中活在压碎的过程里面，让我们来求告神。然后在这里呢，甚至是说求神后悔。出埃及记32章14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这是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在神的面前求告，求神后悔不要降祸。那么什么叫做神后悔呢？难道是神出尔反尔吗？那么加尔文解释得很好，按圣经的讲法，神后悔是当神把人的悲伤移走，使人进入新的与神的关系，好像是神改变了，其实是我们对神有了更深的这一个认识。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经历人生的不顺利跟苦难当中，让我们体会神是一位有钱的神，我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底下说，求你使我们饱饱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慈爱这个字 hasid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信实的爱。我们所有的旧约圣经里面还有诗篇里面翻成的慈爱，都是信实的爱，不会改变的爱。神对我们的爱不改变，用他的信实来做保证。可是我必须要承认哈，这句话中文翻得非常的好，但是呢，让我们有一点点误会，好像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天呐，在我们的人生的某一点，我们忽然保得了神的慈爱，然后我们一生一世就欢呼喜乐。看这个中文的翻译，让我们以为这是一个 one shot deal， 但不是的。那你看哈，这个吕正中怎么翻？我想他的翻译是更合乎原来的意思。求你使我们于早晨保得你的兼爱，同样他把这个信实之爱翻成兼爱，好叫我们终日不断地欢呼喜乐。所以按照吕正中的翻译，其实也是原文的意思，这个不是我们人生的某一点发生的事情，这是该怎么发生的？是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好，那么所以呢，刚刚我们也读过这一段经文哈，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同样在这里又是用的 hasid 信实之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提醒我们说，每天早上我们可以求神 让我们体会他的信实之爱。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欢呼喜乐。欢呼这个字呢，和合本翻得非常的好。英文圣经呢，只是当作 rejoice。可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早上是怎么样呢？是要欢呼。好，所以呢，这里面提到说，让我们喜乐欢呼，让我们高兴欢喜。同样的是 cohortative， 是第一人称的祈使句，是对自己的勉励及坚持。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要欢呼要喜乐呢，有的时候是自然的，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就想欢呼，早上起来就很喜乐，但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早上起来没有要欢呼的情绪，也没有要喜乐的情绪。而圣经在这里说怎么样呢？让我们喜乐欢呼，让我们高兴欢喜，变成一个 mandate， 变成我们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好，这个师母晓得，每一次我礼拜天要讲到早上起来头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叹气啊，哎呦，还没有准备好。好，那我想呢，我今天早上这里讲这一篇信息，好，我的师母呢要 hold me accountable， 以后凡事我讲到每天早上一起来要怎么样，要欢呼啊，感谢主还活着，感谢主还有机会可以学习你的话语，能够为你做见证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而不见得是我们情绪里面能够这样做啊。我记得我这个服完兵役之后有三个月的时间，在高雄的加工出的出口区的一个工厂，在那边工作，那个日子其实很苦啊，每天早上要挤公共汽车从凤山坐到前镇，公共汽车保证很挤，有的时候甚至还挤不上去，有的时候这一班车挤不上，要等下一班，到了工厂打卡的时候一定迟到啊，那个很可怖，你把那个卡片拿出来一打卡，下面是什么字？是红字，表示你这一天呢就迟到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那个时候公司有一些福利，比方说发粽子啊，或者发什么东西啊，你有一天迟到的话就拿不到了。好，那个心里面的感觉并不是很好，可是也是在那一段时间，神教导我一个功课。有的时候情绪里面不见得能够喜乐，但是在意志上靠着主喜乐。那个时候帮助我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早上等公车的时间，七点不到就等公车，要赶得上八点钟能够打卡。我就唱这首诗歌，就是我心切慕我神，如鹿渴慕溪水，何时才得朝见，何时才得朝见。唱诗有的时候不是在情绪里面唱的，是必须用意志来唱。可是当你用这个意志来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什么改变呢？我们的心情改变了。弟兄姐妹，不信的话你试试看好吗？好，底下呢，求你叫我们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哎呀，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理解呢？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受苦是谁使我们受苦？是神使我们受苦啊。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很特别吗？我们信主的人好像还不是蒙福而已，甚至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有人生的苦难不是意外，在苦难当中有神的这一个美意，都是在神的主权底下。但是圣经上有安慰我们的话，那就是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所有的眼泪神都晓得，所有的眼泪，所有我们因着神所允许的苦难所流的眼泪，神都知道。最后呢，是神叫我们喜乐。好， 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使我们忘了以前的这一个苦难。好，所以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经过苦难，可是到我们慢慢更成长更成熟，甚至临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头看，我们知道在苦难当中最后神给我们祝福，甚至让我们忘了以前的苦难。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还是经历一些苦难，好像呢在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这个 book 还没有被 balance， 那个账还没有算清，有一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保罗会说，在永恒的角度里面来看，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那存到无比永远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迟早有一天我们想起我们的苦难，会说不足介意了，纵使不在今生，也是在永恒的眼光跟永恒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来看。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诗歌360首安乐无休。好，我不念中文，我觉得英文呢讲得更传神。 Every joy or testing comes from God above, given to his children as an act of love. We may trust him fully all for us to do. Those who trust him wholly find him wholly true. 帮助我们完全的信靠神，就知道他是完全的信实。纵使有的时候在今生没有办法明白，在永恒里面，或者现在我们用永恒的角度，我们能够明白。求你显出你的作为，愿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好，这个16节到17节里面呢，有一个字就是像。这个像这个字呢，是由天上降下来的，不是世上能够给的。那神的作为在什么地方显明出来呢？其实是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以弗所书上面会这样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工作这个字英文是 masterpiece， 也许更好是翻成杰作。迟早有一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别人看到我们就说，这个真的就是神的这个杰作，这是上帝的这个心愿。然后呢底下特别说，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我最近参加这一个两次大的聚会，都是1000人的这个聚会，我感受格外深刻。我看到 Steve Richardson，他的父亲创办了一个宣教机构，现在他是负责人。我们另外一个讲员呢是这个戴基州牧师，是戴德孙的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后人。我就想起神在这两位弟兄身上留下的 spiritual legacy。 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所有做父母的人，我们要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留下什么样属灵的传承，留下什么样的 spiritual legacy。 spiritual legacy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是怎么样呢？是神借着我们能够得着近前的这个后裔。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想着怎么爬藤，让孩子将来进藤校。我没有说进藤校不好，如果他给你全额奖学金 of course 你去念，如果要你花很多钱也许也可以去念。很多的藤校都有非常好的这个团契， IV 的或者是 Campus Crusade 或者是 Navigator 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淡了大学之后仍然能够好好的追求要认识神。如果我们只是一昧的希望他们念好的学校，到后来他们上了大学出来在职场上离开了神，请问我们留下什么样的 spiritual legacy？ 好，所以最后呢，神的作为要如何显明？神的作为是显明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神的工作。不管我们在职场上，如果我们按照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这个原则，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所有我们所做的其实都是神借着我们所做的，神就可以让他的荣美呢能够归到我们的这个身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人生非常的短促，帮助我们活得有意义，帮助我们活得有价值。1998年有一部电影叫做 Saving Private Ryan， 拯救雷恩大兵，背景是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的事情。好像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实际的故事所编出来的。那边提到有一个大兵叫 James Francis Ryan， 那么呢，在整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他的三个兄弟已经阵亡，他是这四兄弟里面唯一还活着的。现在呢，在101空降师，那么降落到敌后，生死不明，所以美国的 War Department 就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要把这个大兵要把他找回来，让他安全的回家。家里面四个男孩，三个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不能再让这个孩子牺牲，让父母亲一个孩子都不剩，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上尉，好，他的手下。然后呢，这个上尉带着七个人就要找这个雷恩大兵到底在哪里，找到了他之后要把他带回来。这七个人当中，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了，有人非常的生气，说凭什么我们为这一个人的命要牺牲其他人的性命。可是这个上尉坚持非把这个雷恩大兵找到不可，最后这个上尉也受了重伤。在这个上尉临死之前，他讲话的声音已经很小，他要雷恩把耳朵靠进来，对雷恩讲了两个字， Earn it， Earn it， 什么意思？你的命是我及我的团队舍命所挽救回来的， Earn it， 好好的活，让我们的牺牲不至于白费。电影的最后是雷恩大兵带着他全家老小到那个坟地去找这个上尉的坟墓，找到了之后他自言自语说，从此之后我一辈子每一天都记得你的那一句话， Earn it， 我好好的过这一生。今天我年纪大了，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不远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I earned it，你的牺牲没有白费。亲爱弟兄姐妹，圣经上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要荣耀神。我最后留给大家的话也是 earn it。 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人所讲的到这里，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生有限的人生要如何为你而活，讨你喜悦。因为我们想，一人既然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